美军再次展开南中国海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大选将决定哪个政党主控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胜负难分。
中国时间10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星期五再一次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展开了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驶入中国，但是没有进入12海里以内的范围。美军此前的3次自由航行都曾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岛礁12海里以内。一名美国官员说，3艘中国军舰一路紧随跟踪。此外，卫星图像还显示，中国在永兴岛上部署有歼-11战斗机和红旗9防空导弹。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举行会晤，磋商两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击溃伊斯兰国的战役中改进两国间的军事合作。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来介绍。安华你好。
好的，主持人。众所周知呢，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在今年7月的这个未遂政变之后是一直不好的，原因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相信目前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土耳其神职人员，也曾经是他的盟友居伦，是那次未遂政变的幕后黑手，同时呢也怀疑美国在幕后呢也有动作，所以要求美国引渡居伦回土耳其。但是美国方面一直没有松口，要求土耳其提供确凿的证据才能启动引渡程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据说呢，政变的时候因为得到了俄罗斯的密报才得以保命，所以呢后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迅速修复了关系，以稳定其执政基础。另外呢，邻国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都涉及到对土耳其来说很敏感的库尔德人问题。那么卡特防长此行呢，是为了缓和美土两国关系，并且向呢土耳其施加压力，要求他不要损害伊拉克摩苏尔争夺战的大局。我们来看报道。卡特此次访问安卡拉，正值美国对土耳其和伊拉克围绕着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手中重新夺回伊拉克城市摩苏尔产生的紧张局势越来越感到担忧之际。土耳其希望在这座伊拉克第二大城市的争夺战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伊拉克政府反对土耳其的军事介入。美国担心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导致敌对教派和族群民兵都保证不进入摩苏尔城内的一项协定破裂。在抵达土耳其之前，卡特防长表示，他将强调土耳其需要尊重伊拉克主权。土耳其和伊拉克政府对于土耳其军队驻留在摩苏尔以北的巴士卡营一直争执不断。自从去年12月以来，土耳其军队的500名士兵在训练逊尼派和库尔德战斗人员。伊拉克政府也已表示，这些土耳其部队驻扎在那里没有得到允许，并要求他们撤离。土耳其则表示拒绝，说这些土耳其军人将参加收复摩苏尔的战斗。卡特还参观了在今年7月未遂政变中受损的土耳其议会大楼，对那些为保卫土耳其政府而丧生的人表示哀悼。他说
：“I think everyone there admires the heroes.”
我认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敬仰那起可怕事件中的英雄和烈士。我们是你们强有力的朋友，你们的长期盟友，以及土耳其伟大民主的坚定支持者。
那么土
耳其呢，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当然需要在很多中东事务当中倚重土耳其，尤其是当下伊拉克局势面临着摩苏尔争夺战，这个可以说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这个节点不能让大局出乱，因此需要土耳其的配合支持。伊拉克局势和摩苏尔争夺战目前还牵动着美国政界和选民的敏感神经。有关土耳其和伊拉克等中东热点局势，我们会持续关注。好，主持人。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先来关注更多的新闻内容。数百名菲律宾左翼活动人士星期五在马尼拉举行了抗议，要求美军从菲律宾撤走。抗议者要求总统杜特尔特信守在访问中国时所做出的与美国分道扬镳的承诺，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马尼拉的美国大使馆门前星期三也曾爆发了包括学生和劳工在内的上千人的参加的反美集会游行，示威者要求废除两年前签署的美菲军事协定，要求美军从菲律宾全部撤走。警民冲突中至少有大约十人受伤。在另一方面，杜特尔特结束访问北京之际，双方星期五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除了恢复两国的双边对话机制之外，还同意新建立一个双边磋商机制。而在杜特尔特此次中国之行中明确表示，海牙法庭的裁决不过是一张纸而已。
刚刚结束访问中国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政治上站到了中国一边，并且誓言切断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不过在菲律宾国内看来，很多人并不那么信任中国，宁愿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虽然杜特尔特总统本星期宣布跟美国分手，加入中国甚至俄罗斯这边，他的多数菲律宾同胞对此心存疑虑。民调以及采访都显示，虽然新总统不断发表反美言论，但多数菲律宾人支持美国的军事援助。由于菲律宾和中国有领土纠纷，他们对与中国结盟感到担心。菲律宾研究机构社会气象站的一项新民调显示，菲律宾人对曾是菲律宾殖民宗主国的美国的信任度相当高。人们说，他们仍然希望华盛顿帮助菲律宾抵抗南部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以及菲律宾西部海岸附近水域的中国舰船。今年27岁的科克纳贾克在卡加廷德奥罗找工作。
It's good that...
我们菲律宾利用美国援助是好事情，不过我不知道总统是不是同意。不过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中国，因为在菲律宾有美国在帮我们。
社会气象站说，76%的菲律宾人对美国很信任，而只有22%的人对中国有同样的信任度。不过杜特尔特说，本月的美菲联合军演是最后一次，他还要求美国顾问停止在西南部帮助菲律宾军队打击穆斯林反政府武装阿布萨耶夫。菲律宾人说，他们对中国充满戒心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主权声索。中国的声索范围广大，囊括了马尼拉传统上视为本国领海的水域。卡加廷德奥罗大主教安东尼莱德斯马说，
我们都担心中国对菲律宾离岛的蚕食，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和中国发展关系，一定要有平衡的因素。对总统那番话也许不可全信。
有些人愿意姑且相信中国，他们提到中国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不是施舍的声誉。菲律宾经济主要由海外侨民往家汇款以及为跨国公司提供后端办公服务支撑，若想进一步推动经济，菲律宾需要投资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工厂。不过一位观察杜特尔特北京之行的经济学者警告说，中国虽然能带来游客和基础设施资金，但菲律宾也可能要为此付出政治上的代价。美国之音詹宁斯菲律宾卡加廷德奥报道。
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再一次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另外，美国的亚洲军事同盟关系有得有失。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来到了演播室，探讨这一星期美军在亚太安全领域的重大发展。李宝，你好。
你好，你好，卡拉。
我们知道，就在一天前啊，美国是在这个南中国海又实行了这个航行自由行动，但是好像有些人是有些失望的。
没错，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一点细节，就是说这艘军舰叫迪凯特号，它是美国目前最先进的驱逐舰，它是神盾级的伯克驱逐舰。这艘军舰呢，在美国的这个时间，亚洲的时间是星期五的时候，那么进入了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的两个岛，一个叫做永兴岛，一个中建岛的附近的海域去巡航。那么刚才你也报道上提到，没有进入12海里，所以这一点可能是有些人可能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因为之前呢，美国国会还有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呢，既然你这个说那些中国所宣称的那些主权不符合国际法，那干嘛不去多次的而且非常有力度的去做一些这个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些行动呢？如果你不做的话，那就不等于是承认了嘛。所以呢，对这个首先对这个频繁度，据说这一年当中才第四次，然后呢这次呢还不如前三次，没有进入这个12海里，所以这方面呢不是很满意。
是，那么我们在菲律宾方面再看，我们知道在这一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他是访问中国，并且在这个期间他是表示要这个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要脱离美国。 那么如果他的这个表态真的得到落实的话，会对美菲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还有亚太地区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就做这个假设吧，就是说如果他这个言论能够真的去履行的话，那么至少这几个方面受的影响，首先美军不能够再在菲律宾，就是在南中国海巡航的时候去菲律宾靠港去整修或者是拿到一些补给，不能这样做。但是呢，它也意味着呢，美国没有办法到菲律宾的南部去帮助政府军打击恐怖主义，也不能够在这个发生大的这个台风很严重的这个地震之后呢，去帮助菲律宾人民去救灾，也包括呢，如果当中国在这个所谓的西菲律宾海，也就是南中国海那边，如果有一些侵略性行为，美国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他，帮助菲律宾。所以呢，这个其实呢，好像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呢，其实对菲律宾也非常不利。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菲律宾的这个总统的内阁部长好几位官员都出来救火，他说啊，其实我们的总统没这个意思，他的英文不太好，就把这个脱离说出来了。他说其实不是脱离美国了，是脱离对美国的过度依赖。这样的一个脱离，这样的解释很有意思。但是美国的官员这么解释，就是说，不管是美国的国务院还是国防部的官员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看一看到底这个杜特尔总统的这些话能够会不会去得到实现，最好是不要得到实现。
不然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两个局面哈。那么最近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有没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呢？
这个信确实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就是首先是美国和韩国2+2，就是外长和国防部长。这个2+2的会谈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个四个人的会议结束以后呢，有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就讲到了这个两个国家都致力于在南中国海维持这样一个保持一个畅通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能够使得这个航行是没有问题的，飞越也是自由的。那么这是礼拜三的事情。那么礼拜四，也就是在美国时间是昨天的时候呢，然后英国、日本还有美国的三国国防部这个海军的最高官员聚集在五角大楼，这是首次，这个三个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首次聚集在那里，也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这个公报里面也提到了说，这个会在南中国海，特别提到南中国海，在南中国海的情况也要希望有一个致力于一个这个自由航行的一个情况，这是非常不多见的，尤其是日本，尤其是英国也加入美国的行列，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美国来说是助了一臂之力的。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李宝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拉克方面的局势，时间交给包容。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联军目前正在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向被伊斯兰国占领两年多的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推进。然而在附近的一些难民营里，一些援助工作者担心一旦联军兵临城下，或将有近百万人流离失所，而救援人员可能没有充足的资源来照顾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尽管担心会有大量民众逃离家园，而且这些人还可能会在联军与摩苏尔城内的伊斯兰国交战时中弹身亡，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德巴加难民营内无家可归的人们表示，他们希望战斗能尽快打响。
我们听仍在摩苏尔城内的乡亲们说，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让伊斯兰国离开摩苏尔，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不惜一切代价让这伙激进分子滚出去。
在这个难民营中居住的30000名难民中，有很多都是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了他们的家园。救援人员表示，这里的难民营已经满员，他们正在试图取得更多资源，以修建更多的应急性的住所。救援人员说，他们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战事持续的越久，状况就会越糟。
军事行动拖延的越久，流离失所的百姓就会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觉得会有很多人成为难民。冬天就快来了，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将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们无法为所有难民提供住处。
与此同时，一些在近日流离失所的民众表示，他们在到达难民营的这几天或几周时间里缺少食物、净水、床榻或帐篷。 尽管这些难民营距离最近的战场只有大约50公里，但这些难民说，除了这里之外，他们无处可去。美国之音希瑟·莫多克伊拉克北部德巴加难民营报道。
美国政府在今年8月逮捕并起诉了一名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工。根据法院文件，这名合同工将机密资料偷偷带出国安局已经长达20年，而且内容已经外泄。这一次泄露的资料比斯诺登泄露的还要多。美国之音网络安全与科技记者黄耀毅正在巴尔的摩参加一个网络安全会议，请他来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说明。耀毅你好。
哈拉你好。
好的，耀毅，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起泄密案的来龙去脉。
是啊、在讲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泄密案之前，我们今天早上其实发生了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网络攻击事件，我先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就是在今天早上差不多7点多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叫做 Ding Attack， 也就是一个公司叫做DYN Ding 这个公司呢，它遭受到了攻击。那为什么这个攻击很严重？因为这个公司所管理的就是许多的网域名称，所以一旦这个公司倒了，导致了很多的包括像 Twitter、PayPal 等等公司，他们的网站也都跟着倒了。所以也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来自海外的很多黑客的攻击也对美国国内的网站造成很多的损失。那我们现在来讲的是国内的这个威胁啊。那这个被逮捕的这个国家安全局的这个合同工呢，他是51岁的哈洛马丁，他本身是海军退伍，然后他受雇于这个顾问公司叫做活斯艾伦咨询公司。那么呢，他在1996年开始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NSA 就开始任职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每天都把这个机密资料偷偷的从办公室里头带回家，长达20年的时间。所以这很长的时间呢，导致他所窃取的资料，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比斯诺登来的多很多。当时斯诺登所窃取的资料就170万，那么这个哈洛马丁窃取了500万的资料，也就是如果用这个数位来说的话，是5万 GB。它如果放到 DVD 里头的话，可以烧成10000张的 DVD， 所以是这么多的机密资料。那么呢，之所以这个美国的 FBI 会发现，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这个网络的黑客集团叫做 Shadow Brokers， 他们在网上贩售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脑密码，所以说导致了受到这个他们的怀疑，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循线追踪才找到了哈洛马丁这个人。那目前呢，美国 FBI 和司法部是以间谍罪，还有其他包括非法窃取政府资料罪等等罪名要来起诉他。如果光是间谍罪一项成立的话呢，他将可能面临到终身监禁的徒刑。那目前呢，也在申请禁止他出国的禁止令。卡拉。
是姚毅，那这一次规模如此之大，这个时间如此之久的一个泄密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我们看刚才讲说，除了这个机密资料很多之外呢，它的等级也很高，包括了有机密等级，包括有高机密等级，还有最高机密 top secret 的一些的资料，全部都流泄出去了。那么甚至这个 FBI 发现呢，在这个哈洛马丁的家里，还有印出来的一些机密资料的纸张的背面，甚至他还画了，并且写了描述了国家安全局内部机密电脑系统的描述，也就是说，他给外面的人，让外面人知道国家安全局内部的这个机密的电脑是怎么样来布置的，所以是很危险的。此外呢，他因为他本身就是在这个国家安全局的黑客的组里面工作的，所以他也泄露了国家安全局的黑客所使用的工具，还有他们所使用的手法。那这危险在哪里呢？也就是说，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或是恐怖组织，以后就可以来防止美国政府对他们的监控，或者是对他们的侵入，甚至可以反向过来利用这些东西侵入到美国的国内，所以这是很严重的。另外，除了这些资料之外，他还窃取了美国的军方的资料，所以这我们就看得出来说，它导致美国的这个不管在网络方面，还有在军事方面，整体的防御跟攻击力都大大的削弱，也下降。卡拉。
耀毅，我们知道你现在是正在巴尔的摩来参加一个网络安全会议啊。那么在这次的会上，网络专家们有没有对这桩泄密案进行表态？
是因为这泄密案的这个起诉文件是从昨天才公布出来的，所以还很新。那有一些网络专家已经提到了，不过大部分的人的焦点还是放在俄罗斯黑客怎么样来影响美国大选，以及中国的黑客怎么样来这个侵入美国的政府以及公司窃取一些机密资料。不过呢，我也专程的访问了原本是在美国空军服役，然后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来任职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做杰森海利。那么海利呢，他就告诉我说，他本身也在政府里面有做服务，还有做顾问这样的工作。那么他对这个事情的分析，我们来听一下海利他怎么说的。
这对于政府十分困难，因为政府只有有限的预算，也只能雇佣一定数量的人，所以大部分的政府部门会认为，如果我无法拿到更多钱，也无法雇佣更多人，那面临越来越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我也只能从像博斯艾伦咨询公司、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公司来招募顾问，他们需要尽量将这些外来的人融入内部。国家安全局的问题之一就是他们有这么多外来者，他们可能并没有全盘了解国家安全局的文化，也不觉得他们在那里有长期的未来，因为他们是外来者。
是的，卡拉，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海莉，他是这样分析，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在这个军队里面任职，那么也在政府里面现在也在做这个顾问的工作。他认为说呢，不要因为斯诺登或是像说哈洛马丁这样的个案，然后就让这个政府的合同工感到这个心有不满，或者是说我们对他有歧视或者不同的看法，反会导致他们更加的不满。所以他希望是说，政府里面应该要想尽办法让他们融入到政府机关里头，了解政府的文化，并且能够保护国家的安全，这样才是能够一劳永逸，避免以后有这种内贼难防的情况再度发生。卡拉，
好的，姚姨，谢谢你从现场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2016年的大选将确立哪个政党主控国会？目前为止，民主共和两党仍然胜负难分。此外，美国高层经济官员说，维持价格稳定和低失业率的努力没有达到专家预期的效果，通胀率仍然低于目标。
是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东部时间10月21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和副总统乔·拜登当天都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拉票。宾夕法尼亚州是工会大州，近几天该州14所州立大学的数千名教师因不满工资待遇而罢工，影响了超过10万名学生上课。此前，川普先到北卡罗来纳州参加集会活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在俄亥俄州举行提前投票集会活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现在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两个集会活动并发表讲话，比尔·克林顿则到佛罗里达州为希拉里拉票。围绕川普的争议一直伴随着美国总统竞选，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还成为了国会选战的焦点。2016年的大选不仅将决定白宫的归属，还将确立哪个政党将主控国会。川普的麻烦是否会冲击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们的选情呢？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民主党人把火力对准川普，
全世界都听到了唐纳德·川普是如何对待女性的，
并试图把共和党议员与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捆绑在一起，用他们自己说过的话来攻击他们。
I think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right?
I'll support the Republican nominee.
I plan to support the Republican nominee.
一些共和党人最近彻底背弃了川普。
摒弃我党提名的人选对我来说不是件高兴事。
其他人犹豫反复，一会儿宣布支持川普，一会儿又宣布不支持，或者很不情愿地跟川普站在一起，理由是民主党人克林顿更差劲。
I don't trust Hillary.
我不信任希拉里·克林顿能处理机密信息。
对其中很多共和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支持他们的基本盘，那些会出来投票的人，他们仍然支持唐纳德·川普。
如果克林顿胜选，民主党人若想收复参议院，需要抢过四个席位；如果川普当选，他们需要夺取五席。
I think we will win a majority.
我认为我们将赢得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共和党一片混乱，他们的候选人，那些现任的议员，没法决定拿川普怎么办。
今年，共和党人要守卫的席位是民主党人要守卫的两倍以上，有几个席位位于选民倾向民主党的州。
有点像在电话亭里动刀子，谁都有可能赢。
不过民调并没有预示共和党将遭遇惨败，竞选连任的共和党最资深的参议员们目前都有足够的领先幅度，其他人的民调数字只比民主党挑战者落后几点甚至领先。他们的卖点是克林顿可能当选总统，选民需要他们来制衡他。
不管谁赢了这次选举，你们都需要美国参议院里能有人愿意挺身面对下届美国总统。
即便如此，共和党策略专家们承认，川普有可能让共和党人失去国会。
如果唐纳德·川普以十个百分点败选，众议院就危险了，参议院本来就是输赢难料。
目前，民主党人继续把共和党人跟川普绑在一起。
Would you tell a child to aspire to be like Donald Trump? Would you point to him as a role model?
Absolutely.
而共和党人试图挣脱。
Both Donald Trump and Hillary Clinton are far from perfect, and I'm not perfect either.
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每隔四年，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和新入籍的公民都要面临一个新机遇和新责任，也就是为选出最能代表他们价值观的总统候选人投下自己的一票。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估计将有1000万人第一次有资格投票。对于他们来说，首次投票的挑战就在于了解候选人和选举的过程，这也是美式生活的一部分。
第一次在美国选举中投票的新选民，不仅年龄和背景大不相同，他们的政治观点跨度也很大。
希拉里就是个说谎的人，他有很多东西要隐瞒。
川普这个人显示出他缺乏领导能力，充满偏见。
美国新选民中的大多数都是18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在新规划的美国公民中，投票率各不相同。不过，新公民关心的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经济公平和教育机会。
The disparity in this country between the have and the have-nots is just growing wider and wider, and with that,
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这就孽生了太多的仇恨和恐惧，导致了与英国现在类似的一些情况。
年轻选民在经济议题上的意见多样，但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选民持更为自由的观点。来自福蒙特州的杰斯·拉克尔是今年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最年轻的代表。
很多年轻人更倾向于自由派，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我想这是最终会使我们共和党输掉选举的原因，所以年轻的共和党人要来这里说出我们的想法。
埃及裔美国人阿亚·阿姆鲁西也认为新生代的选票是重要的，他还认为美国年轻人有时把事情太看作理所当然了。
投票是民主国家的基本行为，对于美国多数人来说，如果你把这里的生活和埃及相比，我们的生活太舒服了。在这里16岁你就能出去工作自己赚钱，在埃及情况可不是这样。
Have a job and pretty much make your
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新选民更倾向于民主党和自由党派，而不是共和党。但是唐纳德·川普作为反传统候选人的异军突起，吸引了一些选民。
Everything other than his radical statements, everything.
除了他的激进言论之外，在强化经济方面，他很在行。我们的经济很脆弱，这关系到能不能给我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如果经济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Giving us free healthcare, free education. If our economy is weak, we can't.
作为一名少数族裔选民，阿姆鲁西说：“光是想想让川普当总统，都让人觉得可怕。”
The idea is when the rhetoric that he says becomes normalized.
当人们对他的言论见怪不怪，当言论能引发暴力，让和平的辩论转变为肢体暴力时，问题就出现了。
Physical violence. That's where the problem comes in.
无论你喜欢某个候选人，或是两个都不喜欢，这些手头族在这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正如拉格说的那样，如果不想任人宰割，就要出来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新闻。菲律宾民众欢迎美国援助，并对中国充满戒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磋商在击溃伊斯兰国的战役中改进军事合作。2016年的大选将确立哪个政党主控国会，而目前为止，民主共和两党仍然胜负难分。
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在本年度的纽约慈善宴会上同台露面。在这项已经成为美国民主政治传统的活动中，总统候选人一般都会在激烈的选战间歇展示轻松的一面，自我解嘲，同时调侃对手，但尽量避免猛攻。不过这一次，两位候选人虽然也谈笑风生，却忍不住狠狠挖苦了对方。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两位候选人星期四晚间同台亮相，参加了第71届阿尔弗雷德 ·E. 史密斯纪念基金会晚宴，这是由这一天主教慈善组织主办的年度正装晚宴。在激烈甚至充满敌意的选战间歇，两人都尝试表演了政治单口相声。川普先讲了一串笑话，博得满堂喝彩，连克林顿都哈哈大笑。
We've learned so much from WikiLeaks. For example,
我们从维基解密那里知道了很多，例如希拉里相信对人民务必要欺骗他们，既要有一个公开的政策，又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私下政策。比如说，他今晚在公开场合就假装不恨天主教徒。
克林顿在川普之后登台发言，他一开场对他的健康问题以及自己收取高额演讲费自我调侃。
I took a break from my rigorous nap schedule.
我打破了我严格的小睡安排，赶到这里。而且正如你们已经听到的那样，对你们来说，这也是一次特殊的待遇，因为通常这样的讲话，我会收很高的费用。
克林顿讲完话之后，他和川普握手致意，而在前一晚的最后辩论中，两人始终没有握手。VOA 卫视报道。
美国最高层的经济官员说，维持价格稳定和低失业率的努力并没有达到专家预期的效果，这让他们感到困惑。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把利率维持在超低的水准，但是通胀率仍然低于目标水平。目前正是大选的白热化阶段，很多选民也对经济感到不满。
汽油价格回升是美国物价上月小涨的原因之一。九月份的价格上涨了0.3%，这是物价在过去一年来总共上扬了1.5%。消费者并不喜欢物价上涨，不过专家们说，2%的温和通胀率对经济最为有利。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的上升压低了通货膨胀。按照预期，就业率的改善应该会抬升需求，拉高物价。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说，就业率虽然回升，但没有带来温和通胀。
虽然衰退期间通胀率降低了，但是由于高失业率，降低的幅度相当有限。同样，在劳工市场逐渐复苏的过程中，工资和物价的上扬相对也很少。
耶伦希望展开更多的研究，探讨就业率和消费者预期对通胀的影响。宏观经济顾问公司的克里斯·瓦瓦雷斯认为，很明显的是，人们事先预期通胀率会很低，这成为一种自我证实的预言。
有关通胀率以及目前接下来会是多少的总体感觉，是公司决定如何提升物价以及如何给员工涨工资的条件因素。
瓦瓦雷斯通过 Skype 接受了采访，他说除了预期值之外，通货膨胀还受劳动力市场和大宗商品供应紧张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紧张会拉动员工工资，而大宗商品市场紧张会抬高关键物品的成本。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老年人来说，通胀也是一件大事，因为这影响到美国政府经办的社会保障，也就是养老金项目。社保福利会随通胀上调，今年的上调幅度极小。美国之音吉兰特华盛顿报道。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独立作家桑万先生亲身经历了六四事件，回忆录《不速之客》讲述他在中国近二十年的故事。硅谷的著名情商禅师在谷歌开设了提升创造力和幸福感的情商课，正带着员工们做起了正念训练和冥想。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九点到十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八点到九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继续回来收看美国观察。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请到了独立作家桑万先生。他在1983年19岁时以国际交流学生的身份来到中国，25岁他就成为最年轻的外国驻华记者。他亲身经历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中国创立了第一家独立英文报纸。他走遍了中国大小的城市，而在2000年，他的中国经历在政府的监狱中结束。今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不速之客》，讲述他在中国近二十年的故事。今天桑万先生从密西根州和我们连线。桑万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可不可以先给我们讲一讲您为什么要写这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都写了些什么呢？
都写了我18年在北京的经验。
是，您在这18年中，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做这个驻华记者，而且您的书中我看到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还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您就曾经被关进中国的监狱，给我们讲讲这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对，这是我在北京是，就是最后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办独立报纸叫《北京见闻》，英文叫《北京 Scene》，
嗯哼，
跟《人民日报》一起合作，然后。最后就是安全局来我们办公室，带我去那个炮举监狱，永和宫的旁边，现在已经关了，可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把我关在里头，30天，然后这30天我绝食，我说就是我在这儿，因为我没犯什么罪，所以我不吃饭。所以30天都没吃饭，最后就放我， 送我到飞机场，就回加州。
三万先生，您刚才提到说您和这个人民日报是在合作办这个报纸，但是忽然有安全局的人员进入您的家里，这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也不是我们家里，那是
您的办公室。
对，也是人的家里，就是那个那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叫建国门外外交公寓。
外交公寓。
我觉得，就是，跟经济经政的，是另外一家报纸跟公安局有密切关系，有可能是这个背景，谁知道那个。人民日报它就是媒体报纸，它收$5,000，这是所有的盈利。然后，我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谁在，他们给别人打电话，最后告诉我就没办法，他们没法帮助我。
那您在您被这个安全局的人员带走，在监狱里有没有人和您谈话或者问您一些问题？他们都问了什么问题？
问很多问题，他们要知道钱在哪里。可是，因为你要出版东西在中国，你也知道，你需要刊号，也需要广告号。我们有的刊号和广告号都是人民日报的，就是这是明明白白的那个。要是假的话，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事。可是，这是真的东西。我们就是跟人民日报合作，所以他问我一切事情，我告诉他，你问我，我问谁？一切是他们管的，他们也知道，就是监狱里头的人都跟我说，我们知道你没犯什么罪，你什么都没做，可是我们是，杀鸡给猴看，就是不要外国人在中国办独立报纸。
是，那给我们讲讲您在监狱里的一些细节啊。您提到说您在监狱里有一次是假装摔倒，结果在地上捡到了一支笔，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好吗？
对，那个，就是记下来这个开始写这个回忆录，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我不知道，没有多少人带过中国监狱，就是，24个小时都在里头，灯开了，他们不让你出去，对，里头有一个马桶，就是，然后有一点水，没有别的，就是，吃饭是，就是一天两顿。我也不想吃那个东西，所以不吃。
所以您进行了绝食。
啊，
是。那您是这个以外国记者的身份啊，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的时间，那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因为您的身份给您带来什么不便呢？
因为我一直是记者，所以我你知道外国记者有一点特权在中国。
什么特权？
就是我认识中国人，我去的中国的地方比一般的中国人多得多，你知道吗？我们哪儿都去，我们就是经常去西藏、新疆、那个东北、西南，那到处都跑，和跟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往，那个。当然中国人认为外国人不会知道中国很多很多事情，一般这是对的，可是外国记者尤其是会讲中文，那会知道的很多。
是，您不仅是跑遍这个中国很多的地方，像西藏、新疆，您在1989年也是亲身在北京目睹了六四事件，跟我们讲一讲您都看到了什么。
都看到很多人死，很多尸体。我是因为我是这样，第一，我有摩托车，因为那天晚上不能开车，人就拦住了长安街什么，就是从我们住在东边到西边，西边开枪就没法开车，所以摩托车是最快的。第一，第二，我的女朋友是美国大使罗德，是。 的太太鲍伯伊的秘书，所以他们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告诉我你赶快你到母系地去。所以我在母系地就亲自看见军队开枪，很恐怖。
是，您在您的书里也是对这段的经历有一些这个描述啊。您认为中国的这个状态从八九年之前和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六四以后就开始这所谓的爱国教育，然后呢，我觉得改革那个八九年以前，就是不光是经济改革，那个政治体制也应该改，所以可以说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就是共产党没有，基本上就是没有改过来，所以中国很多很多问题跟这个集权有密切关系。
那您认为现在中国应该怎么改？
谁知道？那个，我觉得习近平的，我不愿意做中国的领导，很难，进退两难，知道吗？那个就是最好六四没有发生，那个时候是，更理想，可以继续改革。现在我不敢告诉他们该怎么统治中国。
是，那您作为一名媒体人，一名记者，那您从刚到中国和您离开中国，您觉得这将近20年间，中国对记者的态度，对外国记者的态度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个1983年，我认识的中国人都没有见过美国人，我是第一个。那个时候外国人很新鲜，到2000年，外国人没什么特别，那当然还是就是大家会说 hello hello， 除这之外，当然在农村也不一样，在外地也不一样。可是北京，见一个外国人已经很普遍的事情。
嗯，是。您在您的书中也提到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刚刚1983年到中国的时候，您是当时在这个大学里，您结交了第一个朋友，就是您的这把吉他，您通过音乐来结交的这个朋友。那之后您在中国也是认识了更多的喜欢音乐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崔健。那给我们讲讲您在北京的朋友圈子是怎么样的好吗？
对，因为弹吉他，所以就是通过音乐就认识很多很多朋友，包括崔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名，就刚刚开始，那个《一无所有》也还没有在中央电视台唱。除这之外，那个我是我在美国年轻是打网球，所以我跟中国的那个就是小孩那个在月坛，我住在月坛旁边那个，月坛不是有体育学校吗？我跟那个就是小孩一起打网球，然后我参加过几次北京马拉松那个国际马拉松比赛，和第一次在中国开那个铁人三项，比赛我也参加过。
好，您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是1983年哈，美中当时是刚刚建交不久。那么现在美中关系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并且是已经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了。那您认为这些年中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那么多年冷战，就是美国和中国都是互相陌生。就是，过了这30多年，我觉得，比较深刻的，互相理解。然后那个不是朱镕基说的，就是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我觉得他说的很聪明，很对。主要是那个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实在是这样。因为这两个大国 必须得合作，这不可避免的，这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中国领导和美国领导都理解这个。
是您作为这个在中国常驻多年的这个外国记者啊，您对美国和中国的文化都是非常的了解了。我记得在2008年曾经这个加州大学的一名教授 Susan Shirk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The Fragile Superpower，就是脆弱的超级大国。但是中国人听到的时候说中国并不是超级大国，但是美国人听到的时候他说中国并不脆弱。那您是怎么看的呢？我知道中国的形象在这么多年也是进行了很大的转变，您现在对中国的形象是怎么定位的？
是这是很矛盾，因为就是你看自己和别人看你都不是一样，对不对？
对，
那个从外面看中国，我觉得全世界都认为中国现在是超级大国，可是中国人不认为，因为人口那么大，那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有个说法，就是中国很特色，你知道吗？这个
有什么特色？
就从来没有过，那个以前的苏联也没法跟中华人民大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比。现在21世纪的中国，是，我觉得就是中国自己，就包括习近平都不知道将来会什么样子，所以就全世界都不知道。当然，我们很多人经常说你批评中国，他认为你恨中国。我说我哪会恨中国？我在一个地方，我学这个语言，我佩服这个文化，我待18年，我怎么会恨一个地方？我们就是美国人受教育是，你批评一个东西是因为你很喜欢它，你希望它会改善。所以还是这个传统的文化和我们这个摩登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好的，桑万先生，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内容，感谢《不速之客》一书的作者桑万先生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
谢谢你。
在硅谷呢，有一位电脑工程师在谷歌开设了提升创造力和幸福感的情商课，因此获得了情商大师的美名，在硅谷广受欢迎。去年他从谷歌退休后啊，继续为了启迪心灵、世界和平而忙碌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情商禅师陈一鸣。
So there is a tradition in Google.
谷歌有一个传统，称之为名人墙。当我在谷歌工作时，任何有名的人到访谷歌，他们必须与我合影，然后照片会挂在大厅后面的墙上。在墙上的名人包括巴拉克·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比尔·克林顿，还有几个诺贝尔奖得主等等。
Because it's funny.
只是为了好玩，我做了很多事情。就是为了好玩，有这么一个中国人老是和名人合影，我想这很有意思，就是这样。
My name is Chen Ming Tan, Chinese.
我叫陈一鸣，我在谷歌的职务是开心好人。我去年从谷歌退休了。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聪明，我的智商是156。我12岁时就自学计算机编程。这在当时是很厉害的，因为那时候电脑很难使用。当我17岁时，我赢得了全国范围内第一个编程锦标赛的冠军，所以最终我在一家名叫谷歌的小型初创公司找到了工作，我是第107号员工。
However, I was always miserable.
但是我总是不开心，很凄惨，所以我总是想寻找些什么。改变发生在我21岁的那年。那是1991年的9月，我正在听一个藏传佛教尼姑的讲座，其中她讲了一句话：“一切都是对心灵的培养。”然后我就有了顿悟，突然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意义。
Suddenly, everything in my life made sense. Like everything made sense.
最终，在我的领导下，我们创造了一门被称为探索内在的自己的课程。这是一种基于正念的情感智能课程，以智慧和善心为主要成分和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大家好，欢迎你们，我的名字是齐普康利，我不是比尔克林顿，我也不是达赖喇嘛，我是陈一鸣的第三个选择，但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他的朋友来到这里。
But I am incredibly honored to be here as a friend of man.
How do you learn emotion?
你怎么学习情感智力？事实证明，你不能只通过阅读一本书来学习情感智力。
And it became like the most popular class in.
这后来成为了谷歌中最受欢迎的课程。我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它成为一本国际畅销书。这就是我的故事。
The direct reason I bring them.
除了向他们展示谷歌之外，我将他们带到谷歌的直接原因是，我认为这会对我在谷歌的朋友很有帮助。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所做的只是和我的朋友在一起。
实际上，在我和信息技术以及科学技术相关的人的接触中，我觉得他们对现实的各个方面都很开放。这种现实可能不是那种为没有参与这种领域的普通人所知的现实，这点是相当独特的。这使得在科技领域的人们更加开放地寻求生命更深层次的意义。
Of life.
科学思维认为，除非证明是真的，否则就不是真的。有证据，凡事都可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佛教是如此的具有相关性，如此有用，也适用并吸引那些像我这样关心科学和证据的人。
And mindfulness and meditation, we can think of it as
正念和冥想。你可以认为它是对心灵的锻炼。你可以使用它来提高你的注意力和集中力，提高感官和意识，提高自我意识，加强同情心和善心。所有的这一切。我退休了，我正在做四个项目，每个项目占用我约一半的时间。所以你知道众筹，众筹资金和其他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众筹善行呢？我把这个项目称为十亿和平行动。我们正在努力取得13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支持，试图激励全世界十亿和平项目。我们想翻转全球文化。现在人们不做什么，一做善事就是个例外。我们想翻转成在任何时间做善行一举都是稀疏平常的。这是一个全球平台，让人们可以报告和创建善行，让它很容易分享，容易参与，容易找到，成为一个善行一举的国际市场。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
首都华盛顿的杜邦圆环是各行各业贫富阶层的缩影，
对于喜欢街头国际象棋的朋友来说，这里更是高手云集。
不管什么时候，您总会看到棋迷们在棋盘上一较高下。